第三十三，蒙光畜生获意愿。舍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蒙我光明畜其身者，身心柔软超过天人，若不阿者不取正觉。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种种类别的众生，蒙到我，这个我就是指阿弥陀佛，光明照处其身者，身心都能柔软。这个柔软是从随顺法性去说，其身心柔软的程度能超过天人。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的话，就不取正觉。这一愿是对前面光明遍照十方愿的一个具体化。在前面那一愿的讨论当中，我们谈到阿弥陀佛由于慈悲无尽故，众生无尽故，所以光明遍照无量的刹土。光明作为运载四十八大愿的一个媒介，光明具有着无量的功德，其中跟我们关联甚重的十二光如来的功德，在这一愿里面进一步谈到，当十二光如来遍照法界的时候，他能够照出到众生的身心里面去。大家看这个处，弥陀的光明是平等普照的，但平等普照的佛光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接触到。处是一种这种光在我们众生的心里触动了，感应了，互动了，这时候才能谈上这个出的问题。那么怎么样才能互动？还就是靠信愿持名。当我们信愿持名的时候，弥陀的光明内聚在弥名号里面的光明就跟我们能念的心之间互动了，这样这个佛光就能够直透我们的内心，触动我们的善根。如果不去念佛，它是无动于衷的，就好像阳光普照，但对一个盲人来说它是看不到的，或者对一个头上有一个木瓶戴在头上的人，它也隔离开掉的。所以这个光要跟我们产生触的关联，一定要感应，靠我们信愿持名的这样的心去接触佛光。所以观经讲，佛光遍照十方世界摄受众生，摄受念佛众生，特别谈到念佛众生，不是摄受一切众生。他不念佛，这个光对他来说就产生不了一个照出的作用。所以这里我们要明白，当我们念佛的时候，这个弥陀名号的功德光明照出到我们内心，才会改变我们的身心状态。因为弥陀的光就是实相 就是大慈悲心，就是法性，这样我们的心呢，马上就随顺着这个名号的那种功德，得以调整。这就好像凡夫的心，它是机心百端的，就像蛇的性质，它必然是弯曲的。那么这个蛇，你让它要直起来很难，必须要借助一个方便。如果有一个竹筒子在那里，让蛇的身体进入这个竹筒，它就直了。那么我们众生的心都是刚强的，刚强难化，它有我执，有烦恼，有分别，它就没有办法。所以要做到柔软怎么办呢？你不柔软就没有办法修道啊。哎，你去念佛，这个名号就给予我们的凡夫的那种刚强的心一个竹筒，哎，进入这个竹筒，我们那个机心刚硬的心也就变成柔软了，随顺于法性了。那么在这个柔软的过程当中，也就把佛的光明把它引发出来了。光明是般若智慧之相，它就柔软了。所以这个身心柔软呢，不仅是能念佛的人当下得到身心柔软，而且他通过他的念佛，这个念佛人就能放光。哎，他能使这个他所接触的对象也能够身心柔软。这一点都有很多例子可以表明，我可以在这里举几个公案。印祖文钞里面讲到，当一只老虎正在咬一头猪的时候，一个居士看到了，女居士看到，她不知道，她就念了几句佛。一念佛的时候，那个老虎就停下来了，停下来就看着她。那么这个女居士老太太一看，原来是只老虎，就吓坏了，就想跑，但是吓得太厉害了，跑不动啊，脚发软。脚发软怎么办？他就是，那就是不断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反正跑也跑不掉，整个那就等死，就念佛等死吧。阿弥陀佛，哎，这一念呢很奇怪，这个老虎在那盯着他看了一两分钟，就慢慢子转身回他的山里的家里去了。这样的话，那头猪也趁这个机会，受伤的猪啊还没有死，它也跑了，这个女居士也就安然无恙的也回自己家了。你看，就在念佛，这个老虎都是很刚暴的，是把猪啊人啊作为食掉的这样的动物，然后他听到这个佛号，这佛号就有光。为什么这个老虎一听到佛号的声音，他会把猪放下来来看看这个？因为这时候光一照过去，他会觉得很惊奇，他就回来看这个光是从哪来的。这一看，又看到一个人在那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不断的放光，不断的放光，所以他身心柔软了，这个想吃人的心都放下来了。哎，所以他也就老老实实的回去了。这是印祖文钞里面的一个公案。最近我还听到一个，就是发生在我们中国大陆现实当中的一个事，说这个有一位女同胞，她并不怎么信佛，但是她单位上有一个居士就跟她讲念佛法门，讲念佛怎么好，他也就姑妄听听。然后这个居士呢就给他送了一串念珠，他说你碰到紧急的事情的时候，你不妨念念佛。他把那种念珠也就戴在了手上的，反正作为装饰品，呵呵，他并不怎么念。哎，有一天他碰到一个事了，碰到什么事呢？有一位男同胞追求他，他不想跟这个男同胞这个来往，这男同胞也都是众生很可怜呢，就是要死要活呀，离不开他呀，就把他约出来， 约出来在冬天都很冷啊，那他也受不了冷，正好他有一个朋友出去出国了，那个家里有养那个宠物，他每天要跟那个宠物啊去喂一次食。他说既然在外面太冷，就到那个他朋友的家，没有人，就喂宠物。那个男的也跟着进去了，一跟着进去，等他喂宠物的时候，这时候他的男的从厨房里面拿了把刀出来，恶狠狠说：“你今天不答应我，我就杀死你了。”啊，哎呀，这个女的这时候也吓坏了，周边也没有人呢、啊，你呼喊逃跑的机会也没有了。这时候他就想到，忽然就想到，说紧急关头要念佛。哎，他也就不知道，很镇定，就坐在动也不动，就把那个念珠退下来，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要杀就杀吧，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哎，这时候大概他真是全心在佛，全佛在心了，他都不知道念了多长时间。再念了不知道，再一看怎么没有反应呢？也没有受伤啊，怎么？再一看周边没人了，那个男的走了，走了。哦，他觉得耶，怎么很不可思议啊！所以他回来跟他那个给他念珠呢，就是说，哎呀，非常感谢你啊，你救了我一命了、啊，那个、送了我个念珠，教给我一个方法，我这次还管事了。
管事了，嗯。
那真的，当他在念佛的时候，这个起杀心的男同胞，他都把这个杀心慢慢退了。一退下来，可能他都觉得自己失去理智的行为感到惭愧了，把刀一放，悄悄地溜走了。所以这都是这一愿所产生的效应。所有的众生，这个众生之内，不仅包括人道的众生，包括冤非鸾动所有的众生，由于他也具有无量光寿的性德，通过这个名号的光明的强源力量穿透地到他内心，他身心都会柔软，身心柔软随顺法性，当然他不会做那些违反法性的杀盗淫妄的事情了。他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我们碰到任何事情，好好念这句名号，名号当中有光明。这个有时候冤家债主来的时候，你只要好好念佛，冤家债主都找不上，包括罗刹鬼什么都不能靠近的，佛光在保护着我们。第34，皆得乏人总持愿，舍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内，闻我名字，不得菩萨无生乏人。诸生总持者，不取正觉。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 种种种类的众生，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字，都能得到菩萨的无生法忍，以及诸多深妙的种持功德。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的话，便不取正觉。这一愿凸显闻弥陀名号的功德，他所摄受的对境是种种众生，包含圣凡、幽冥，种种众生。从通途的教理、菩萨的境界来看，他如果闻到这个名字，他的断惑证真的速度加快。无生法忍在通途教理至少是原初住的水平，就近了达是七八九地的这样的水平，得到这样的无生法忍。无生法就是不生不灭的涅槃自信，这个忍是忍可，慧心忍可，这样不生不灭的自信。所以至少是破一品无明，证到同生性这样的境界，才成为无生法忍。那么从凡夫众生闻信这个弥陀名字的功德来看，这个无生法忍又有一种净土特别法门的理解。它不是同断惑的境界去谈，是从另一个凡夫众生由他的信心跟弥陀功德的互动的能否往生的角度去谈。这个角度是来自于善导大师在《观经释帖书》里面注解这一段经文，就是国太夫人韦提希夫人呢，她是遭遇着家庭的这种，她的儿子阿瑟四王子这种杀父求母的这样的非常事件，所产生极大的厌离心，恳求佛帮忙，不愿生，不愿留在这个苦恼的阎浮提，愿意生到无忧老处。当时释迦佛呀，一听到他的恳求，也很欢喜，就在这个相光当中，展示他方世界种种的净土给他看，让他去选择。那么韦提希夫人选择了西方极乐世界，愿意往生。选择之后，他就说：“教我思维，教我正受，我怎么样能去得了？思维正受的方法。”于是释迦佛就跟他讲说了观经的前世三观。在前世三观就是用定心定善去观想，成就思维正秀的方法。那韦提希夫人越听越觉得条件很高，很难往生，因为那个观想成就啊，从日观、水观、地观、宝树观、楼阁观、次之观察，是很难观想清楚的，所以他觉得自己还是很难往生。哎，就在第六关的时候，第六关、第七关的时候，佛给他讲：“谛听，谛听，勿当为奴，宣说除忧恼法。”这一说完，空中现出西方三圣。那么，阿弥陀佛放出至圣的光明，照出在韦提希夫人的身上。就在这个时候，韦提希夫人得到了无生法忍，得到了决定往生的保证。那么对见到三圣佛光照出所得到了无生法忍，一般的注经家都说这时候韦提希夫人是法身大士。 然而善导大师站在净宗的立场，独具慧眼，注解这个无生法忍不是圣人的无生法忍，这还是在性味的过程当中的无生法忍。这个无生法忍包含三个方面的意思，一个是习忍，一个是悟忍，一个是信忍。这个习忍就是弥陀的光明传达的一种信息，不是说非要你观想成就才能往生的。由于四十八大愿对你的往生的救度决定于你的信心啊，你只要信愿持名你就可以来，不管你有散心还是定心。所以这个光明一传达到内心，韦提希夫能接纳到这个信息，他就得到了信心，信心就欢喜。由于往生原来是阿弥陀佛给我们的利益，一定可以往生，所以就是这就叫习忍。悟忍，那通过这种心性的欢喜，他就有这种欢喜心光的产生，就有一点智慧，就能够领悟理解到阿弥陀佛大悲愿力救度众生是无条件的，这就叫悟忍。第三是信忍，这时候他的信心的智慧认可一念，只要自诚愿往生的一念感通弥陀愿力就得往生。所以这韦提希夫人无生法忍是凡夫层面的事情，不是圣贤的无生法忍。那么从这一愿来看，对于我们他方世界种种众生闻信弥陀名号，当他得到了习忍、悟忍、信忍的时候，这时候他就属于这样的范畴，得到了这样的无生法忍，决定往生，决定往生到西方净土，他就是阿毗跋致菩萨。阿毗跋致菩萨马上能够进入到清净心的菩萨，八地以上菩萨，直趋一生补处菩萨。所以我们看这个闻信名字对于凡夫众生和对于他方世界的菩萨所得到的利益有它的程度的不同。那么同时是足生种持，由于这个名字啊是实相，是一真法界无量的智慧，所以我们透过这个名字闻信的功德，使我们自己也开发了智慧。这个种持就是种一切意呀，持无量理呀，这个种持就是陀罗尼的意思，种持一切法，也包含着止恶扬善的意思在里面。所以这个名字它是诸法的本源性、终极性的东西，所以它能够总一切法，持无量意。那么名号的这个内聚的功德、总持的功德，我们透过闻信以及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能得到，而且是甚深微妙的总持之法。这就说明这个名号无为法身真实智慧，会以众生真实利益，就在闻信这个过程当中都是不可思议的。 第35，信要永离女身愿，舍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其有女人闻我名字，欢喜信要，发菩提心，厌恶女身，受终之后，夫为女相者，不取正觉。
好，
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无量的女人呢，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字，升起欢喜信心好药之心，发起愿往生心，从内心升起智慧的关照，厌恶自己的慧子女身，那么这样的女人寿终的时候就能蒙弥陀愿力接引，在莲花中转女成男，正得往生。在座的诸位女居士可得好好要玩味这一愿了，要体会阿弥陀佛的悲心。阿弥陀佛悲悯一切苦难的众生，对烦恼重的众生更加了一份悲悯。从众生的业力感召的身体来看，如果是女生，她的烦恼会重一些，障碍会多一些。佛经常常呵斥女生，女生有五种障碍：不能做人王，不能做转轮圣王，不能做魔王，不能做大梵天王，不能以女身成佛。女人要好好自我反照，要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有一本很好的经典，大家可以看一看，《大爱道比丘尼经》，女人的84态，把女人的心理状态、烦恼，以及由这种烦恼所导致的她的障碍，是来自于自己烦恼，障碍自己，障碍别人。如果是身为女生，她要把这个女生转为男生，要经过一大阿僧祇劫的修行，才能彻底告别女生。所以靠自己的力量要转女成男，那是太难太难。当然现在众生呢，烦恼越来越重，她身为女人她觉得很自豪，女人有什么不好啊，你看这么多人追求我呀，我走在大街上能吸引这么多的目光啊。原来我在学校大学生，特别是大一的女大学生非常骄傲的公主，搞得那些男大学生自惭形秽，还有的学生一个男同学写篇文章，我怎么身为男人呢，这个身为女人多好啊他就看到一段时间的好啊，他不知道未来的苦难重重啊，这众生颠倒啊。所以这个一个女人，首先她有没有智慧，就看她是不会厌恶女生。如果她觉得这个女生还很好啊，她认识不到女生的污秽呀、种种的障碍呀，女生的身见更重了、她那个梳妆打扮呢，你让她过要出去一下，男同胞至少要在外面等她半个钟点一个钟点。然后这个有很多谈恋爱的男同胞是最怕陪女朋友逛商店了，一逛商店就整个几个小时下来，没有办法。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带一张报纸坐在门口等候，都是这样的。女人就贪恋执着，她都比较大一些，这都要反观到。然后女人，你别看人家是追求你啊，这东西就好像一块臭肉才能够吸引那么多虫啊，对不对？来呀、啊、 这都很麻烦呢、啊。女人诸多的不自由啊，所以她要嫁老公啊，哎，没有自由感呢、啊。这个，当然这个现在传统社会更是依附性。现在好像女人的独立性越来越大了，甚至掀起一个什么女权运动。这个时代也在改变，现在女强人越来越多了，但女强人没有几个幸福。女人的天职还是相夫教子，如果这个天职不能奉献好，或者它太强了，你看乾坤两卦，坤卦的作用就是要承顺乾卦呀，柔顺真它才得到幸福啊。如果它要跟乾卦来对着干呢，因为这个东西就麻烦了，所以它都很苦啊，啊，女强人内心都很苦啊，家庭都不完整。所以我们身为一个女人，怎么对待这个问题？女人确实相夫教子责任重大，如果她能够把家庭搞好，能培养出一个很好的子女出来，她就了不起的贡献了。因为子女跟母亲的关系极大。那从修行的角度来看，也确实，如果靠自力修行，那女生远远不如男生。但是随着末法时代都有一个很奇妙的转变，女人修行她有她一点长处。正因为她感觉自身的怯弱，她对于她的法门能够很真诚的投入，一投入之后她能得到利益。所以佛在经典也宣示，末法的时候女人精进，她一精进她能得到利益。所以你看这个净土圣贤录都能看到，哎，记录往生的例子，女人往生，尤其是优婆夷往生的例子很多。所以大家要抓住这个机会啊，抓住这个机会，在这一生当中闻信弥陀的名号，欢喜信要发菩提心。要知道阿弥陀佛看到女人，我们这些女人修行之困难，他在五大戒思维当中特别针对女人发了这一愿，给予她特别的救度。所以要感激阿弥陀佛，如果离开了阿弥陀佛的救度，靠自己，女人靠自己修行很困难，别说女人，现在这个时代男人也没有办法，女人更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寿终之后蒙弥陀愿力，在莲花当中转你成男，一出来就是男子大丈夫相，32相，80随性好，紫磨真金色。你这一辈子的女人的身就争那个大便宜了。你男人往生也是跟我一样，
是吧？一样。
好，这一愿我们就讲到这里啊。第36，勤修必成佛道愿，舍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字，寿终之后，常修犯恨。至成佛道，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们看这一愿是针对十方世界的菩萨发的愿， 前面两愿是针对诸众生之内发的愿，它都是不同的。而且弥陀的这种广大的心量在这个愿里面度呢，它不是针对哪一个刹土，它是针对无量无边的不可思议的刹土所有的众生来发的。在这所有众生当中，它又分凡夫，又分菩萨，又有它的对象的不同。对象不同里面都包含它的深刻的含义在里面，对机呀，给它一个加持。那么在这一愿里面所针对的是菩萨众，这个菩萨众如果从初发心菩萨到等觉菩萨，它的种类也很多，境界也很多。那么如果我们在座的诸位受菩萨戒，我们也称为菩萨众啊，无非是初发心菩萨嘛。那么这里面也包括实信位、实住、实行、实回向身这样。那么这些菩萨就是有情众生当中的觉悟者，他要把成就佛道、下化众生作为他生命的最高的追求，所以他要修行呢，动经无量劫，在菩提觉道勇猛精进的修行。所以阿弥陀佛是对这样修行的菩萨众给他加持，只要这些菩萨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字，就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加持呢？给他生生世世能够常修梵恨。梵恨是什么？梵是清净的意思，清净离淫欲的行持。按古印的修行的因果，一个人要升到梵天，要离开欲界的淫欲。如果有淫欲的行为，就障碍升梵天。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婆罗门这个教法，为了升梵天，他也要出家沙门。沙门这个概念是指所有的出家人，包括外道的，他指向升梵。所以把这个离淫欲的清净之行就称为梵心。那么这一愿加持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修行人来说，最大的障碍烦恼是淫欲。就像儒家也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个淫欲对一般世间法来看，他认为是幸福的来源了。那么对于出世间要圆成佛道，要后代如来家业这样的修菩萨行的来说，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障碍。淫心不除，尘不可出啊，三界六道轮回出不去啊。特别对出家众修行最要对治的，首先是淫欲。淫欲心之大，这个佛经讲，如果这个世间烦恼还有另外一种跟淫欲心同样大的烦恼的话，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人修行没有一个成功的。幸好只有一种，还能够卯足劲来对付它，用种种的方法，不净观呐、等等方法来做。但这个方法都，这个淫欲心，正到出果的圣人，他都没有离开淫欲，还要七次往返天上人间。二果的圣人，都要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为什么他要一来，还没有断？原来有一个公案，有一个须陀洹，他证到这个果位，一转身再到这个时间，隔音之谜啊，他就不知道自己身份了。然后淫欲心没有断嘛，他就成家嘛，娶妻嘛。娶了妻子以后，他随着娶了老婆啊，这个淫欲心就更大了。 更大。由于他又是这样的一个身份呢，所以他淫欲心之大，找到这个渠道啊，那是天天干的，让他的妻子都受不了啊。受不了以后，他有一天看到一个老和尚，路过，他就请问老和尚，哎呀，我那个丈夫不得了，我这个怎么办呢？这个老和尚会有宿命通的，他知道他的丈夫是一个虚脱环，他说好，我教你一个办法。他说今天晚上啊，等他还要跟你同房的时候，你连续跟他讲三句话，啊，说你这虚脱环还干这个啊？你这虚脱环还干这个？讲三句。哎，这个老婆她也不知道虚脱环什么意思啊，她听说这个老和尚教她一个很好的方法能解决问题，她也就哎等晚上那个她丈夫也跟她同房的，她就跟她对着她就这么像咒念咒一样的，你这虚脱环还干这个？讲一句，这个丈夫就愣一下，讲到第三句好了，醒过来了，当天晚上就跟他另外一个地方睡。哎，这个他的妻子说，哎呀，这个老和尚真了不起哈，让我今天晚上比较舒服一点啊。但是过段时间他老婆生烦恼了，原来天天来，现在天天都不来，这也不行啊。最后他就跟他的娘家去说，他娘家还在劝他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这时候这个他的丈夫有一天对他妻子说，你看看你搬下那个桌上的一个花瓶呢、啊、那个花瓶非常精美，非常好看，叫他搬。他一搬动下，一不小心那花瓶哗瓷的哗那下就掉到地上，就碎了，一碎里面脏满了大便小便了，臭不可闻了。所以就趁这个机会，他的丈夫，你看看你的身体就像这个花瓶一样，我怎么可能再跟你去做什么事情呢？所以他的丈夫就由这个因缘出家以后去修行。这是一个出国圣人都能够迷惑颠倒。所以在这个世间的凡夫的初发心的菩萨，常修犯恨靠自己的力量是很难的。有很多修行人说自己最大的障碍就是这个。一个坐禅坐了40年的人，教那些年轻人说你们修行还早得很呢。他说我在这里打坐的时候，听到女人的笑声，第一念还能控制，第二念就是淫欲的念头，怎么办？所以这个欲界的众生很困难。法藏菩萨也知道他方世界的菩萨众在修行佛道的过程当中这一关是很难过的，所以他要加持，有弥陀愿力的加持，他生生世世才能保持修行他清净的犯恨成功。如果不能修清净犯恨呢，它是很糟糕的事情的，自立是不可能的。由于这个淫欲的行为，尽管好像对他人，哎呀，双方都很快乐，对社会也没有危害，但是这个行为是最障碍佛性的，最能引发无明的。那这个时代越来越漏跌，众生的烦淫欲心更重。你现在看看这个世界，现在是魔王波旬高唱凯歌的时代呀，没有一个人能够跳出他的魔王。然后淫欲心重又胡来的话，也是为什么会有艾滋病呢？所以为什么我们持五戒一定要居士持不邪淫戒，也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啊。对一个出家众一定要不淫，这是保持佛法清净床相的必须的东西。离开这个东西，佛法很快就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所以我们要仰靠阿弥陀佛的功德力来修行，能够保持我们清净的戒体。 使我们在成就佛道的全过程当中安然无恙。弥陀的愿力光明，佛也呢每时每刻都在关注护佑着我们的这些修行人。所以佛的戒法，无论是居士的戒还是比丘250条戒，都是保持我们清净泛恨的一条一条的保证。我们如那个戒法去做，就不会有问题，安然无恙。如果没有持戒意识，就麻烦了。这个东西是与生俱来，根深蒂固，实在是太困难了。当时在什么时代，有一个比丘，实际上他可能修的些法术，他能做到刀砍不入，砍不动他。结果他帮助了一个大将军来打仗，他不仅有这个能力，而且他能够神机妙算。这个大将军在他帮助之下呢，也确实取得了很多的胜利。但是这个比丘在军中，由于他的功劳很大，又有本事，他日益的傲慢了，使那个将军元帅呀感觉到他待在这个地方很有威胁，所以就想把他干掉。把他干掉没办法下手啊，他有这个本事，刀枪不入啊。哎，这个大元帅下面都有个大臣。他说他有办法。他说哎，他说你有什么办法？啊，他说他就是从这下，他说我要用女色来对付他。他就跟那个比丘说：“哎呀，你这个道行很高啊，那你现在能不能做到像柳下惠那样的坐怀不乱呢？”这个比丘说：“没有问题，我就能做到坐怀不乱。”然后他就找了十个非常妖艳的美女，天天陪着他。哎，确实这个比丘，他是旁若无人，他无动于衷，天天在那里打坐呀，他能够不动念头。那个十个美女在那做出种种的动作啊，舞美的样子啊，他都那个。哎，但是这个大臣叫这十个美女不要放弃。每天纠缠，每天这样的，他就在旁边观察。忽然有一天，他发现这个比丘眼睛在闭了。就在他眼睛闭的时候，一刀下去，一剑下去，头就落地了，成功了。哎，他最后他的上司就问你怎么知道他眼睛一闭的时候你下手就能成功？哎，他说他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心没有动。闭上眼睛说明他心动了，他想强压，这个时候下手就能得手。他是石头压草压了一段时间，那么如果这个小草再拱啊拱拱拱的力量大，他的石头就把不住了，就会失败。所以为什么叫漏尽通的圣者才能够真正做到？他空了。空了就好办，没有空，仅仅是压住都不行。所以常修泛恨，我们就能体会到阿弥陀佛实在太慈悲了。所以我们常常细念这句佛号，这句佛号就有清净光。这个清净光我们常常加持加持，我们就能得到相似的，不是自己有，靠自己的力量太难了，就是弥陀的愿力加持，要常常念佛，尤其对末法时代的修行人，一定要念佛，他才能够保持他清净的戒体。这是这一愿的启示。 印光大师常常用取发于上，取发乎上，仅得其中，来鼓励学人精进念佛。很多人为了保险起见，便以此为根据，给自己念佛设定了较高的目标，比如要达到功夫成片，甚至事一心等。可是大师又说道，念念在净土方可往生，乃上品往生者之身份，若执定此意，以自求上品，何善如此？若执定此意，以教中下根人，则主人甚进不浅。何以故？以彼彼以为此法太高，遂以卑劣自居，不肯修此耳。我们该如何理解，才不致偏颇？印祖这段开示是非常好的，因为念佛法门它是三根普披的，所以我们念佛是要给自己确定一个高的目标，所以我们要争取上品上身，这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上品上身是凡夫份上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每天要求念一万三万？为什么我们要打佛七？为什么要十天百万佛号闭关？乃至于更精进的修持，都是给自己设定一个更高的目标，向那里去走的。不是说我们看到今天的十生乃至一生就能往生，就觉得哦，我大功告成了，我只要念十生就好了，其他的就不念了。他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这里确实有一点，你不能把要求上根利器的标准普遍化，所以印祖在这里说，哎，你如果是要求上根利器的人可以，如果把这个来要求中下根基的人那就不可以了，因为中下根基的人本身就很卑劣，本身觉得什么都不行，然后你把这个要求提得很高，他觉得自己更不行，而所以你要循循善诱。所以对中下根基的人，你说一定要功夫成片才怎样，他达不到怎么办呢？他就没有办法。我们说这个功夫成片呢，